我们在士师记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周边的迦南余剩的族人。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应该多谈一谈这个世界的罪恶，多讲一讲别人的败坏。这个世界的罪恶还有别人的败坏还需要讲吗？不需要，因为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以及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人对一个群体的伤害。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新闻每天都在上演，几乎不需要多谈。因此第十章的篇幅并没有谈到哪一个事实更大的事件，他更多是要谈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现状。他们因着自己的缘故陷入了悖逆，离弃神，敬拜偶像。他们也因着自己的缘故陷入混乱，他们整个的民族当中会有互相的攻击和杀害。他们也是因为自己的悖逆落在仇敌的手中，被奴役，被杀害，失去了自由。我不知道各位上个礼拜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谁才是生活中真正的那个肇事者。我们总认为肇事者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我们都感觉自己很无辜。我想你应该读过圣经很多的经文，很多的事件，圣经并没有说你要叫别人为主而活，圣经也没有说你要帮助别人来致死他身体的恶行，圣经也没有说你要帮助别人把他的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圣经没有这么说。甚至你可以读历代圣徒所留的经典，这些经典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去改变别人，制服别人。所有的经典传记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悔改，个人要为主而活，我们个人要爱人如己，并没有说别人是肇事者，你要去努力改变别人你就幸福了，你要努力制服别人你的生活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圣经从来没有说。所以无论是圣经还是历代圣徒，所有的经典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否定自己，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自己才是生活的那个麻烦者和制造者。所以第十章你又看到对以色列人他们现状的描述，最大的问题在乎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仇敌。但是罪总是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恶，使我们对自己很自爱，让我们不断的去维护自身的利益，肯定自己的义，而且罪还使我们善于攻击别人，发现别人的问题，罪还使我们失去了维护他人的力量，罪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有良善，自己有忍耐和和平。所以当罪蒙蔽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和亚当异口同声说，是你造的女人害我如此，毁了我的人生，毁了我的当下，毁了我的将来。所以在亚当的言辞里面显得自己是一个无辜者，感觉自己是被害的。而且在亚当的言语里面既有攻击性，他的言辞里面在对上帝不满，是上帝造了这个女人。因此攻击性越强的人他越是自爱，攻击性越狠毒的人他爱自己爱的就越深。但是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人永远认为自己是良善的。因此第十章的描述告诉我们，真正使以色列人陷入偶像的这种的网络当中，现在仇敌的这种攻击和奴役当中的那个最大的凶手是他们自己。但是当下的我们很多时候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我们不认为自己里面是恶的。在20世纪美国的纽约有一个帮派的分子，他的名字叫考利，但是人送他一个绰号， 啊，叫双枪凯利。有一次警察拦住他的车子，要看他的驾照。这个考利呢，就从自己腰间摸出枪来，直接对警察进行开火。开火之后下车，又对这个警察补了一枪。啊，他对警察的这个杀害没有心软，反而是狠毒的杀害了这个警察。然后警察就布下天罗地网，捕捉了这个考利。但是这个考利他并没有束手就擒，他进行了反抗。但不管如何，最后警方还是获胜了。按说这样的一个罪人杀了警察，他应该承认自己的罪，他应该认识到自己是邪恶的。可是结果并不是如此。他被捕之后呢，警察对他的住的这个公寓进行了搜索，在他这个女朋友的公寓当中发现一个纸条，这个纸条里面写着说，在这件外套的后头藏着一颗温暖的心，他是如此仁慈，从无害人之意。后来他就被审判判了死刑，他就留下一句话，我不过是为了自卫却得到这种待遇。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罪恶的杀人犯，他都看不见自己的罪恶，何况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所有问题的麻烦人，我们对自己是浑然不觉的，我们很难发现自己的本相。如果一个人不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查验自己的话，永远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别人永远是肇事者。但是你回顾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攻击别人，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制服别人，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告诉别人你要为主而活，我的生活就幸福了，从来都没有。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永远活着。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保罗还告诉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邪灵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因此你看到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你要努力的去改变别人，制服别人，让别人服在你的权下，你的生活就会太平顺利了，没有。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否定自己，你要致死自己，你不要想着自己，你要想着为主而活。因此你要知道，凡是顺着你想法的想法，凡是顺着你想法的教导，一定是邪恶的，因为它是纵容你的恶，它是让你发现不了你的恶。而圣经一定上面发现自己的本质，只有用圣经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才会破产，我们的想法才会瓦解，我们才会向自己的想法来死去。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婚姻不满，总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总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对自己拥有的不满？归根结底是我们总是在想着为自己而活，我们所想的不过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铸造自己小的城堡，来构建自己一个小的王国。但是没有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享受，有足够的自由，有足够的梦想可以成就。一旦这一切都不满足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具有攻击性的攻击配偶，攻击工作，攻击自己家境的贫穷，攻击别人带给你种种的伤害。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惯着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常常惯着我们，有些人也惯着你，有一些传道人还是惯着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想法终究是要破产，我们自己的计划终究是被瓦解，我们自己的梦想要被彻底的粉碎，因为 无论是士师记还是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问题。虽然以色列人在第十章的这个现状是不堪的，但是第十章你也看到神并没有厌弃他们，神对他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神的约从来没有终止。他们求神救他们也不过是像敬拜巴利一样，神指出他们内心的那个诡诈，指出那个内心信仰生活的假冒，神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的现状。到了十章结尾的时候，亚门人要聚集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也聚集要和亚门人进行征战，他们需要士师，需要领袖，而这个士师上帝早为他们预备了，这个士师叫耶弗他。神要通过这位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带来盼望，带来自由。神的约从来没有因他们的败坏而毁约，神对他们的爱至始至终没有改变。我们可以说神和他的约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盼望，他们对自己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们反复在那个循环当中不断的前进，而并没有在那个循环当中脱离出来。因此以色列人和我们最终的盼望是神和他的约。我想有的时候你也对自己是很失望的，你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反复的在那个循环当中无法自拔，但是你不要在你身上找到盼望，因为你也无法成为那个盼望的根源，而神才是。那么十一章和十二章就可以看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士师耶和他，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拯救，也带来了一点点的混乱。但那个混乱就是杀害了以法莲人。我想对耶和他各位并不陌生，不陌生是因为耶和他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我想对其他的地方有可能稍微比较陌生一点，但是耶和他自己发了一个誓言，结果这个誓言的成就是一个可怕的誓言，就是他把他的女儿献了燔祭。所以耶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一个注释圣经的学者称耶和他是奥秘且悲剧性的人物。因为首先耶和他的出身并不理想，他是妓女的儿子，你足以看到以色列他们的道德是何等的混乱，他们淫乱，他们多妻，敬拜偶像，一切都是我们说离开上帝所带来的结果。他不但出身不好，而且被其他的兄弟们所嫌弃，把他赶出去，没有权利来继承产业，他就和那些所谓的匪徒生活在一起。那个匪徒不一定是匪徒，因为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是一无所有的，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后来我们又看到耶和他许了一个愿，如果战争得胜，他就献上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他在家门中第一个来迎接他的，结果呢竟然是他的女儿。到了后面你又看到以法莲人这个刺头哈，这个以法莲人好多地方都是一个刺头，然后他们又来进行征进，说为什么没有叫我们，为什么没有喊我们一起去征战。你会发现耶和他讲完之后就召集以色列人对他们进行开战，他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当，因为他对自己的族人心狠手辣，用铁手腕对他们进行了杀害。因此你看到耶和他，你会想到士师记的士师们从第一位士师到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啊，一代比一代更惨，一代比一代在特别是后半生描述的时候极为不理想。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过程。到了参孙，参孙不是一开始就好，参孙从一开始就不好，到最后都不好。可以说士师们的这一个描述的进程，从一开始比较好的士师一直都在走下坡路，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士师比一代士师更惨，一代士师比一代士师更败坏。但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忽略，就是神的圣约依然是坚立的，神对他百姓的热心从来没有减少，神依然是透过士师对他的百姓形成带来拯救，这个是不变的。你可以看就好，无论第一个士师到最后一位士师，无关影响上帝圣约对他百姓所带来的拯救。你可能在想，既然士师一代士师不如一代士师，神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士师？耶弗他出身不算名门，是非常卑贱的，而且是被弃的，是没有人想起他来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神却使用了他。我想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士师比耶弗他出身更加的卑微，但是神却使用了耶弗他完成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工作。甚至说在整个士师记里面，这种名不经传的人物有很多，比如说基甸，他们的这个家族是很小的，信心也是比较微小的。我们看到参孙，他的行事，他的外在的行为表现是不敢令人恭畏的，但又如何呢？上帝依然去使用他们。我们只能说神他有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上帝使用人是在于他的主权，而不在于他的出身。因此神使用如此卑微的、被厌弃的、看似无有的人，甚至道德破产的人，无非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神可以随意使用一个人完成他救赎的工作，神可以使用一个我们完全看不起的人成就他伟大的救赎计划。因此神不要叫人夸口，乃是当指着他来夸口。那么一到三节就描述了耶弗他，那耶弗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父亲是马拿西支派有名的族长的人物基列，可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当他出生之后呢，基列的儿子们长大了就瞧不起耶弗他，就把他赶出去，因为出身不好就不配合他们继承产业，就把他们赶了出去。然后耶弗他就在旷野生活。那三节就说有些匪徒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些匪徒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可能是逃跑的奴隶，可能是失业的人，也可能是犯了罪的人到那里来躲避。总之他和那些被边缘的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你看到这是极其一个悲惨的人生。这个人生从一出生到他成长都不怎么理想，你也可以说他多半生充满了苦难，但是这并不影响什么。他如此的悲惨的人生也有上帝的指纹，上帝给他的人生设下了密码。当上帝解开他人生密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成了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很多人的出身可能并不是很理想，就是用你的话讲，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可能你成长的家庭永远进不到一个比你家庭更高的一个圈子。你认为我的人生就是如此，我无法完成跨阶级的这种的 进步，或者你也认为你生在你的家里是最不被待见的，可能你的父母重男轻女是被藐视的其中一个，或者你是家里的老大，所有的批评你都承受了，或者你是家里最后一个出生的，被整个家里所厌弃。所以每个人出生的家庭成长的环境不都一定是好的，或者你一出生你的父母就是一个不尽责任的父母，然后你就像一个没有爹妈的孩子，在那个家里被一口口用物质喂饱，却没有得到任何精神上的满足。你认为人生就这个样子，结婚之后婚姻也是这个样子，其实你的人生的这个密码没有被解开，你最悲惨的那个现状当中都有上帝的指纹，就被上帝所抓过，被上帝所塑造过的痕迹，只不过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传道书三章有这样的经文写道，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人所经历的苦难是人所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参透的，甚至连耶法他都不知道有一天长老们要找他，神要使用他，他做了以色列人的那个士师和拯救者。只有当耶和华被上帝使用，被上帝解码的时候，他那个痛苦的人生才变得不太一样。我们对自己的家境有很多人是抱怨的，对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人是充满抱怨的，对自己的家庭的这种贫穷啊，或者是富足啊，都有可能不同的抱怨。有人因为贫穷就抱怨父母没有本事，到现在你还是很贫穷。有人家庭很富足，但是家并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因为父母是一个把你当成像小狗小猫一样养大，从来没有给你精神上的关怀，你也对父母拥有了不满，虽然物质是饱足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的给予是极其的匮乏的。我们认为人生就这个样子，人生就如此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来解开人生的密码。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那个密码本，大家可能对现在的密码本已经不感兴趣了，因为你知道没有秘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小的时候你很迷恋那个密码本，你要买一本密码本，写上你的日记，写上你的心里话，放在你的抽屉里面，谁也打不开。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密码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毁掉，但是你还是要买一个密码本，还要买一个带锁的所以密码本对孩子来说藏了天大的秘密。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很多的痛苦没有被解码，没有在那个痛苦的经历当中发现上帝触摸过的指纹。如果解不开那个密码，你的人生永远是痛苦的。而解开密码的钥匙是什么？是圣经。你记得新约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人在那个试炼当中，在困苦当中所带出来的不是苦毒，就是怨天尤人，绝对不是满有智慧以此为喜乐。所以雅各就说，你在人生最不好的时候应该求什么？应该求智慧。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无法在苦难当中生发喜乐，等候上帝美意的成就，没有耐心，没有忍耐。所以雅各说你要求智慧，你要求智慧。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苦难围绕你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很愚拙的人，很莽撞的一个人，因为你没有智慧嘛。一旦苦难把你的压力把它压爆了，你就开始发疯， 像发疯的那个牛一样乱撞，像发疯的狗一样乱咬，你需要镇定剂。那个镇定剂不是到精神病医院打上一针，而是需要那个智慧。来的时候你就向上帝求，你要在这个苦难当中看到上帝所给你的益处，在苦难当中看到神对你的训练和人引导，你要在苦难当中看到神有一天会显明他的良善。因此来说，我们解开人生困苦是需要钥匙的，是需要圣经的，是需要智慧的。我想圣经有不少人，他们已经解开了自己人生的那个被锁住的密码。有人被卖，有人天生残疾，有人出生卑微，有人突然失去儿女，有人突然失去财富。他们经历过后，他们都承认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们都承认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但是如果你和我没有智慧，就打不开苦难的门，更看不见苦难的益处。我们看到耶和他出身不光彩，他的现状被人赶逐，没有家业可以继承，被人藐视和轻叹。他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永远没有跨入另一个阶级的机会。但是当上帝时候显明的时候，上帝要使用他成为上帝手中的剑，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仇敌。神的荣耀在这一刻就显出来。如果没有上帝来解开人生的密码，我们无非在自己人生的这个困苦当中自哀自怜，怨天尤人，攻击上帝，攻击他人，就像一个莽撞的发疯的牛乱撞，见人就伤，见人就顶，而内心里面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没有被智慧所管制，而是被自己那个不受约束的欲望所驾驭和控制。那么在耶和他的出身上有一个现象要注意，就是他被藐视，被厌弃。我们说在救赎历史进程当中，旧约许多的事件和人物都在指向基督和基督将来要做的事。那么被藐视，被厌弃，这个话在被用在谁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被藐视，被厌弃。而在耶稣基督之前，被藐视，被厌弃也用在那些上帝仆人的身上，而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这个被藐视和被厌弃也可以用在之前的士师以户身上。我们知道以户他是一个残疾人，他的右手是残疾，遭人藐视是不可能成为战士的，但他就成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我们又看到一个出身不合法的耶和他，我们也可以把耶和他和那个被藐视被厌弃连在一起，遭人厌弃。而就有所有的先锋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做事，整个事件的架构都在指向基督和基督将来要做的事。而我们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被称为藐视的和厌弃的，那么在福音书就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从出生到死同样被藐视，同样被厌弃。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和士师们都是被藐视和厌弃，被轻看的。他们有一个不同，不同在哪里？就是耶稣他没有残疾，耶稣他没有罪，他没有做不光彩的事，他没有一个不光彩的家庭，他没有一个不好的出身。他的家庭虽然比较贫寒，但不代表不好。但是耶稣是被藐视的，为什么被藐视？与耶稣的瑕疵道德没有关系，这是上帝福音的设计。因为福音的设计不是按人的想象来设计的，如果福音按人的想象来设计， 耶稣就没有可被藐视的，耶稣就会成为被人欢迎的。上帝的受祭就是如此，福音的到来就是颠覆人的价值观。因此你又看到耶稣的到来整个的一生都是被藐视和轻看的。如果耶稣不被人藐视和轻看的话，我想世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名流不过是小丑而已。但是福音总是不迎合人的心意，总是违背人的意愿来到这个世上展现救恩的方式。那么耶稣被藐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到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人心中渴望救主的形象，与人所想象的救主完全不一样。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耶稣他原来不是卑微的，他是荣耀的主，他能够发出荣耀的光辉，他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但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你发现诗篇说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人藐视。以赛亚书也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因此我们就看到那个亘古永存者却成了那个饱受羞辱的婴孩。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耶稣基督从那么高的位置到那么低的位置来。你可能说我从贫穷，我从富足到过贫穷，从高位到过低位，你不过是从人的有限到人的有限。但是耶稣基督的这种降卑是从无限到有限，是有限的人从有限的处境无法所理解的。他放弃了他神性的特权，脱下他荣耀的外袍，成了被人所羞辱所藐视的对象。我们也知道耶稣出生的藐视并不是那个高峰，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才是被藐视的高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咒诅，那个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羞辱，被人最严重的那个轻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受死之前也经历过很多的藐视和轻看的那种的状态。耶稣被藐视的事件我们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是耶稣的藐视绝对不是无奈之举，他是按父的旨意而来。耶稣也自愿喜乐地降卑自己，耶稣为了救我们，他做了每一件事情都是甘心乐意的，而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成就救赎的工作。耶稣出生那一刻他就被藐视，我们想一想，天地不足他的居住，他就生在那个马槽里面。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肉身法律上的父亲只是一个木匠，他被称为木匠的儿子，被人轻看和藐视。耶稣长在那个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人口不足2000人，那个地方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和名流，因此以色列人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耶稣工作的时候他的家人也藐视他，不理解他，说他可能是癫狂的。那么耶稣对他子民传道的时候，他们不接待他，用石头打死他。你是否记得有一个人叫西门，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邀请耶稣到家里去做客，他并没有热情接待耶稣，而那个女人反而热情地接待耶稣基督，他反而轻看藐视，去恶意地评判那个女人。你就明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仅如此，连那个犹大也藐视耶稣，因为他无法接受这个不起义的弥赛亚，他无法接受一个不能给他带来财富的救主。因此诗篇就告诉我们，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到耶稣被捕、被嘲笑、被戏弄、受死的时候，他的羞辱、他的藐视、他的轻看更加倍的呈现。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他们又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连那个马上要被钉死的命不久矣的强盗，他也藐视耶稣基督，他也轻看基督。当耶稣被钉死的那一个刑具，那一个刑罚，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羞辱。我们无法想象上帝让耶稣受死采用了罗马当时最为羞辱的那个刑具来咒诅他的儿子，而那个刑具上面挂着耶稣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儿子蒙受了最大的藐视和羞辱，被人弃绝，被人厌弃，连提都不想提。而耶稣蒙受最大的羞辱和轻看，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些上帝的仇敌，谁也在那一刻爱我们，离弃他的儿子。因此保罗就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你就看到被藐视，被轻看，这一个短语预言是指向基督。当耶稣一生的时候，的确是被藐视，被轻看，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所被藐视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过程，都是为了成就那个救赎的工作。如果耶稣不被藐视，我们就被上帝轻看；如果耶稣不被离弃，我们就被离弃。因此每一个事实，他的一面在影射基督，而每个事实瑕疵的一面也在影射耶稣基督的完美。因此没有一个事实单独为他而存在，他是为了伟大的基督而存在。到了五节之后，你看到亚门尼攻打以色列人，接着长老就到了陀伯来叫耶和他回去，他们请耶和他和他们一同去征战，一同去对抗亚门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耶和他可不是一无长处，他是非常善于谈判的，他很精明。他说，我如果要和你们去征战的话，我还要治理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统治者。或许我们可以说，他被赶到旷野和一无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许锻炼了他谈判的能力，锻炼了他很精明的这种的思考方式。但无论如何，他苦难的这个密码锁已经被解开了，神要使用他，要让他成为拯救者。他也对长老提了一个要求，还要成为治理者。如果说事实本都是指向基督，我们不可能只要耶稣基督拯救，却拒绝耶稣基督的治理和咱们生命当中拥有那个主权。如果耶稣只是拯救者而不是我们的治理者，我们的信仰不过是没有煎熟的饼，一面熟了一面没有熟，我们的信仰无非是真实和伪善的那一个写照。因此耶稣不单是救赎的主，他也要做我们人生统治的主，他要掌握我们人生的全部。但是那个非常肤浅的信仰总是告诉我们，你信他受洗进入教会就可以了。但是圣经还是反复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拯救我们，还必须要做我们治理的主。如果你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不能拒绝他是你的统治者。就好像你进入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你就不能拒绝教会对你的信仰的督促和治理。就像你成为教会的会友，你又不能够拒绝你会友的权利。你应该殷勤过信仰生活，参加教会各样的团契，你应该把信仰放在优先的位置。但是很多时候，人只是进了这扇门，没有这扇门里尽到责任。所以耶和他的谈判就很明确，我可以和你们同去，但是我要做你们的治理者，我要统治你们，我要管理你们。长老们， 也同意了。十一节说，于是耶和他同基列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或者你认为耶和他这个人不太光彩，但是你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他也被记载在信心的谱系当中。如果你看到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耶和他的和亚门的谈判，会改变你对耶和他的看法。他非常熟悉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他也用神学观念来解释土地的来源和上帝把人从土地赶走的因由，他也很熟悉过去地理的位，地理的那种族群生活的分布的位置，所以他是先礼后兵和亚门人进行去谈判。所以我想从十二节到二十八节会改变你对耶和他的看法。我也不太知道他从哪里学习那么多以色列的历史，从哪里懂得神学的内涵，懂得如此丰富的地理和族群占据的知识。他通过和亚门的谈判展现了他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是被上帝所充满的人。虽然后续不怎么光彩，但不影响他光彩的一面。他虽然后续有了污点，但不影响他有信心，他有方法，他有理有据，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超过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也被列在信心的谱系当中。但是不得不说，谈判是以失败而告终，战争在所难免。到了二十九节就看到神的灵降在耶和华身上，他就招聚以色列人和亚门人准备去征战。他向上帝许了一个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去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为燔祭。我也不太知道他这种的启示和许愿从哪里来的，在解经上无法达成共识。有些解经家认为他这种许愿的方式可能受到异教的影响，他可能认为我获胜的方法是要对上帝去还愿，只有献上一些东西上帝才能让我去获胜。不过在解经上总有很多的异议和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否认，就是多数的解经家是谴责耶和他的啊。那么他的女儿是否被献为燔祭，在解经上也是有一些分歧。不过他的誓言是一个可怕的誓言，是一个不理想的誓言。而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不管分歧的话，他要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这个誓言绝对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上帝律法的要求，可以说是他人生极大的一个污点。到了十二章，我们看到以法连连聚集到了北方，对以法达说，你去和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啊。这个以法连就是一个刺头啊。基甸做誓师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他们来进行找茬，到这里又来进行找事，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呢？我要烧你的房子，毁你的财产啊！这个是以法连门。我想第二节耶和他也做出一个陈述，做出一个辩护。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你看哈，大概两次事件，基甸的事件和耶和华的事件，都显明以法连人他们并没有积极的来参与征战，没有奋勇向前杀敌来维护上帝百姓的自由和荣耀，他们总是事后来夺取荣耀，而且用各样的言语来带来一些争竞争吵啊。这个是以法连人。三年又说，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来攻击我呢？这是耶和他的回应。最不好的一个局面是第四节，于是耶和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我们看到耶和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很精明，他和长老的谈判足以显明他很有智慧，很有头脑。他知道如果只拯救他们不做治理者，还会被离弃。他的要求是不单要做拯救者，还要做治理者，他的谈判是很成功的。那么在十二节，他和亚门人谈判也很成功，因为他讲述了历史，用神学解释缘由，讲述过去的地理的分布和族群的居住的那些过去历史，讲得很清楚，不过是亚门人不服气不接受而已。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但是在十二章你看到他不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辩护完之后马上用铁手腕来对付自己的同胞。我们也足以看到以法莲这个群体的信仰是极其落魄的，贪图虚浮的荣耀，没有与上帝百姓共同进退的心，因为整个以色列群体的灵性是下降的，而不是对上帝热心，对律法热心。他们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后想分享荣耀，而没有在以色列群体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所以整个以色列群体的灵性是极其可怜的。但是耶和他所做的不是进一步的去谈判，他对上帝的百姓没有心慈手软，而是说毫不手软，召集他的部下去和以法莲人进行对抗，然后进行击杀以法莲人。他对仇敌谈判的时候是有理有据，和自己的同族的兄弟只有一句辩护之后马上就进行了开战。如果他对那个外邦人的仁慈拿出一点来对待自己的同胞，也不会导致以法莲人有42000人被杀。其实我们今天也差不多，我们今天没有花太多的忍耐想办法去化解教会内部的差异，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之外，在自己的公司，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你发现你处事的方式相当柔和，相当小心，你讲话的态度也相当客气。如果你的老板问你，各位有没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和颜若色，老板讲的都对，就算你提一个意见，你也要考虑到我要小心翼翼，我不能对我的老板发怒，我不能带出一点点难看的脸色来。但是你发现我们在教会在去除这个差异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里面少了一份那个与世界的那种忍耐和宽容。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个群体的分裂是源于没有用爱心来去除差异，而是容易用铁手腕来对待某一个事件的发生。但是不管如何，这位士师有诸多不光彩的事，献了女儿，用铁手腕对待自己的同胞，但不影响他被记载在信心的谱系里面。所以这位士师有好的一面，也有糟糕的一面。他不单拯救上帝的百姓，同时他还用铁手腕杀害了神的百姓。但到十二章的后面，你可以看到他做士师6年没有提到太平，就意味着他做士师的这6年是没有太平的，而其他都会谈到谁做士多少年，太平多少年，但是在他的士期间没有谈到，可见他的统治令人唏嘘。而这位一面良善的一面邪恶的士师，更激发我们向往那一位完全的士师，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耶稣这位伟大的士师，他不会用铁手腕对待背叛怀疑远离他的子民。你是否记得耶稣告诉那个怀疑的多马，让他摸一摸他受伤的那个伤痕？耶稣不是找寻否认他的彼得和退后的门徒，到了海边让他们打到满满的一网鱼，和他们坐在一起享用所捕上来的鱼吗？还给他们更大使命的委托，重申那一个委任。我们也看到神不是在耶稣不是再一次找到门徒去教导天国的事，因为他们三年都是无知的，心窍没有被打开。因此你会看到，只有那个完美的士师不会用铁手腕对待他的百姓，反而是牧养他们，缠裹他们，医治他们。因此在一期结束告诉我们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必秉公牧养他们。主耶和华如何亲自来做我们的牧人？就是差派他的儿子取了人性来到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牧人吗？他所做的不是用铁手腕对我们带来恐吓和杀戮，他所来的是帮助我们，挽回我们，医治我们，缠裹我们，使我们得到医治。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在经历这位牧人的牧养。我想你没有经历过这位牧人对你的铁手腕的杀戮和恐吓。我想你在耶稣身上，你感受不到耶和华他的铁手腕充满杀人的力气，使人畏惧，心生寒意。你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你应该感受过耶稣对你慈爱的呼召。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一定经历过耶稣基督对你医治的缠裹。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一定经历过耶稣常把你找回，并且欢欢喜抗在肩上。耶稣他过去牧养你，他现在依然在牧养你，他赐下他的灵，他赐下他的话语，使你的心不再刚硬，不再悖逆，不再顶撞他，而不是将悖逆的你和我除灭，而是把我们挽回，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用管教的爱来唤醒我们。耶和华他是无法与这位士师相比较，而这位士师超过世界所有的士师，因此耶稣才是伟大的士师，伟大的救主。我们因他得救，也因他蒙福，而且是永远蒙福，因为他永远不会毁约，他永远不会用铁手腕来除灭犯罪顶撞否认他的人，他永远以牧人的姿态找回我们，把我们带到羊圈享受他的牧养，甚至直到永远没有穷尽。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